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脸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最近新唐人电视台和欧洲卫星通讯公司续约受阻事件受到了外界普遍关注。那么新唐人电视台呢，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在法国对Eutelsat 进行起诉。那么在此之后呢， Eutelsat 非常低调，新唐人电视台也得到了他的观众、还有媒体、还有美国的政府以及欧盟很多议员的支持。今天呢，我们请叶宁律师从法律上对此进行分析。叶律师您好。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个就是说，这本来这是一种普通的商业行为，那个从这个欧洲广这个卫星通讯公司来说，这个新唐人电视台是他的一个客户。那这个在这个商业行为当中呢，欧洲通讯新唐人电视台是他的亚洲这个卫星的 B 频段的第一个客户，就是所以呢，实际上是新唐人电视台本来在商业惯例上，它是享有主副权利、优先权的。在中国政府曾经一再在国际公共关系当中，中国政府一再标榜反对把商业行为政治化，反对为西方国家对它进行对它的一些不当的政治行为进行经济制裁。当中国政府在进行突围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这个就是说对他有利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不需就是说不能够把商业行为政治化。那么中国政府，但是他实际上呢，他自己就违反了这个原则。他在所有的这个国际商业这个关系当中呢，他是对一些他不喜欢的这样一些这个商业团体进行了这个某种有选择的制裁和打压，甚至是封杀。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新唐人电视台就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双重标准或者多重标准的受害者。这个新唐人电视台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通过这个卫星转播，做到了连美国这样的 ABC 电视台、CBS、CNN 这样的电视台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把这个直接的这个就是说卫星未经中国政府过滤和控制的这个事实真相，通过电视画面传递给了13亿生活在极权主义铁幕下的中国人民。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为。
谢谢律师。那您认为在这个事件中 Eutelsat 的行为它是不是违法呢？
我认为这个 Eutelsat 的行为是违法的。它首先涉嫌，我们首先要看到有哪些法律规范这个 Eutelsat 的这种所谓的它的商业行为。那么首先 Eutelsat 要受制于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因为它是在法国的这个领土上进行就是说商业活动。第二个，Eutelsat 的商业行为必须受制于就是欧洲共同体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法律规范，特别是它的公法。它还必须要受制于就是说它的所在国的这个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的这些法规。它当然还应该是受制于各国都应该普遍遵守的万国公法，就是国际公法，就是规范信息自由流通和这个无线电通讯广播自由的这样一些法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 Eutelsat 的行为，它首先是违反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就是说宪法的当中关于信息自由流做传播和分享这个和基本人这样一些基本人权的思想。特别重要的是，这个 Eutelsat 的行为它可能和中国政府、中国这样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构成了一个划分领土的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商业竞争行为。这种不公正的商业行为实际上是一个托拉斯行为，就是说什么叫做划分领土呢？划分领土就是说，首先比如讲中共他说这个在东南亚这一个特定的地区，这特定的地区只有我的中央电视台或者我广电部指定的这个单位才可以在这个地区，在这片领土以内进做广告，进行信息业务。那么其他任何不经过我批准、不经过我认可的这个电视台都 都不可以来和我和我就是说分享这块领土上的传播权和信息的这个买卖的权利。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如果 Eutelsat 他的行为支持了中共提出的这样一种非法要求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就是说这样两家之间的合谋就构成了就是领土划分的这个协议。这种领土划分协议就是说是严重的违反了就是说欧洲联盟和欧洲共同体的就是反托拉斯法的体系。那我们知道反托拉斯法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法律体系，严重的托拉斯行为就是会引起这个不仅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而且它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它会引起本国司法部的刑事调查。那么反托拉斯法，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也好，欧共提的反托拉斯法也好，它都设定了一种民事侵权由受害者提出这个反托拉斯法律规范下面提出的这个民事侵权诉讼的这样一种程序性机制。所以呢，这一点呢，因为我对这个案件的细节情况并不完全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如果新唐人电视台要考虑这个，就是说提出司法诉讼的话，那么应该考虑这个是不是这样一种行为是一种反托拉斯法下面的领土划分的这种阴谋和串谋。
那么在法庭上呢 ，Eutelsat 他的辩护就是说，他不愿意跟新唐人再续约，是因为呢，中共呢告诉他说，新唐人播的内容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所以他要遵守中国的这个法律。那么他这种说法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这说法实际上非常滑稽，非常可笑，因为这个说法只会把这个就是说 Eutelsat 就是说导向一个非常不利的这个就是说这种诉讼地位，因为显然就是说这个一个作为一个商业团体，就是欧洲这个卫星转播公司，它不应该把自己的商业行为政治化，它不应该根据另外一个客户的就是说另外一个客户所援引的自己国内法的标准来作为自己判断，就是说来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立场，对一个现既定的客户的商业行为，他的传播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他没有这个资格对他的客户的传播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就是说他这样的行为就是说给自己设定的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立场，恰好对新唐人来说，这是一个对新唐人非常非常有用的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这是一种环境证据，证明了就是说这个 Eutelsat 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领土瓜分的这个政治合谋。那么就是说这个违反托拉斯法的这个合谋，另外一个方面，从实体法的内容上来说，新唐人的节目如果他没有宣扬暴力，没有宣传种族仇恨，他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符合了，第一，他符合了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符合了这个就是说规范这样一些这个新闻传播及大众传媒的就是说国际性的公约所规定的这个国际法规范。另外他这个就是说中国所提出的指控实际上正好是中国自己的违法行为的不打自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参加了规范这些法律行为的一系列的法律公约、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当中包括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约。那么中国政府就是说第二讲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都有自由的公平的参与和分享信息的权利，这是对第十九条的规定，和这个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里面也有这样的规定。而且这些国际公约都规定缔约国需要根据这些公约所设定的国际义务，对缔约国施加的国际义务来改变自己的国内法。那么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就是说严厉的 从控制，就是说新闻自由，封杀人民知情权，封杀信息自由流通的这种权利，它本身就是违反了，就是他所承诺的这样一些国际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所以呢，中国的这样一些有关的国内法正好是违，它本身是违法的，是非法的，它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就是互相抵触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很有意思的巧合，就是说 Eutelsat 在它的网站上宣布和中共呢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合同。那么在同一个月呢，它就宣布通知新唐人，就是说不再续约。那它这种做法呢，被很多的这个官方啊、媒体啊，还有这个支持新唐人的这些观众啊，认为是一种受到中共的威逼利诱。那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因为中共在这些问题上，就是说从来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他在牵涉到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一个挑战他的这个信息垄断、信息封杀的这样一种这个集权主义独裁统治的方式的话，他是不惜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也要把他扼杀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和 UNICET 的这种历史性的所谓合约，在发生这样一种历史性这个合作关系以后，就马上终止，就是说新唐人电视台的续约的这种行为。他不仅是涉嫌违反了就是公法，就是说反托拉斯法，而且也违反了就是说民事侵权法当中的 malicious interference of business relationship。就是说对第三者的，就是说这个有效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恶意的侵犯。那这样一种行为呢，它是一种侵权行为。这里面有个就是说收集证据上的问题，这需要有证据。那这种证据怎么样来取得呢？就是说也可以通过就是说启动，就是说对这样的托拉斯行为进行刑事调查，来帮助就是说得到更多的证据，同时也可以由原告的律师就是说强制被告提供，就是说要求法庭下达令状，强制被告提供这个有关的证据。
那我们看到 Eutelsat 这个公司呢，它有它的这个组织规程，也就是它的公司宪章。它的公司宪章中有三点主要的，一个就是公平机会，第二个就是没有歧视，第三个呢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那它这个公司宪章对公司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律的约束呢？
公司的宪章 Article 或者 Charter和公司的 bylaw 就是组织规程，这两法律是公司的最高的法律，就等于是公司的宪法。那么就是说一般来说，公司的商业行为如果违反了它的宪章的话，那公司这个法律行为都就是非法的。但这个宪章的解释权一般是属于这个股东大会和它的常设机构董事会，但在董事会不能做出满意的解释的情况下，可以诉请法院进行解释。在这个案件当中，除了这个受害者新唐人电视台，除了可以向所在国的这个法院提出这个就是民事侵权诉讼，提出这个违反托拉斯法的诉讼以外呢，还应该提出这个横平法下面的这个要求法庭下达禁止令，禁止这个就是违法的主体来破坏干扰新唐人对中国大陆人民的这种广播。
那如果 Eutelsat 公司它坚持现在的立场，就是坚持不再和新唐人续约的话，那么在今后您认为会对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呢？
这个欧洲卫星公司它的短期效应，它会从中共那儿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但是从长期上来说，它是一种商业上的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不公正的商业竞争行为，它的行为在本质上是非法的。
好，谢谢李师。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次的热点互动节目，下次节目再见。